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4月28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美菲即将达成军事合作协议，香港64纪念馆开馆，车内空气净化器，需驾驶者一路洁净空气，南非带有瑕疵的成功史，巴西世界杯，德国队的劲敌是气候，金正恩称人民军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墙外文摘，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奥巴马此次访问菲律宾恰逢菲中因领土争端而关系紧张。白宫在周日宣布，美菲即将达成一项10年军事合作协议，加强美国在菲的军事力量。这份加强美菲国防合作的协议将允许美军临时性驻扎在特定的菲律宾军营，以及预制战斗机和军舰。按照计划，协议将于周一在马尼拉签署。菲律宾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他此前已经访问了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这份防御协议将有助于美菲解决各自的难题，成为这两个长期盟国关系中的新里程碑。菲律宾军事实力较弱，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领土主张，力图加强领土防御。而马尼拉的这一努力符合华盛顿将军事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的战略，该战略部分上是为了抗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菲律宾最直接最紧迫的动机是为了加强其自身实力，为薄弱的军事力量寻求一个安全的防护罩，马尼拉的政治分析师卡斯波说。而美国正在寻求重新进入亚洲，其超级大国地位在亚洲已经受到质疑。卡斯波表示，双方联盟将努力遏制中国在有争议领土问题上日益强硬的立场，但也可能加剧与北京的对抗。卡斯波说，北京会将这样的战术联盟看作是美国遏制其崛起的战略，因而进一步扩充其强大的军备。美联社记者周日见到的一份菲律宾国防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到美军临时和轮换部署在菲的具体人数，但文件称该数字将取决于菲律宾军营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规模。自2002年起，数百名美国军事人员部署在菲律宾南部，作为菲律宾士兵的顾问，为其提供反恐训练。菲律宾政府军已经和穆斯林武装分子进行了数十年的战斗。这份菲律宾国防文件称，即将签署的协议规定，美国将依据菲律宾宪法，不会在菲律宾建立长期的军事存在或者军事基地。非军事基地指挥官有权进入所有的双方共享基地。国防文件称，该协议体现出对菲律宾主权的最高敬意。而这份协议去年曾因菲律宾方面进入权限的分歧而未能达成。美菲这份协议将改善两国军队间的协调，提振拥有12万兵力的菲律宾军方的监测和防御能力，提高军队面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状况时的反应速度。菲律宾不会要求美国军方为其在菲使用的营地缴纳租金，房屋和基础设施归菲律宾所有，但由美国方面建造或者改造。同样归菲律宾所有的还有美军驻扎带来的相关经济收益。除此之外，该协议是一份执行合约，不需要得到菲律宾参议院的批准。在曾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外国军队的驻扎是一个敏感话题。菲律宾左翼活动人士此前为反对奥巴马来访举行示威，称该协议倒行逆施，破坏了90年代初结束美国在菲军事驻扎的民主成果。菲律宾参议院在1991年投票决议关闭了马尼拉西北部的美军基地，然而参议院也在1999年批准了一项美菲协议，允许美军的临时性访问。在此批准前4年，中国占据了一座菲律宾同样提出主权要求的岛礁。2001年的911事件后，数百名美军人员依据协议在菲律宾南部与菲军一同组织反恐演习，打击穆斯林武装分子。这一次 菲律宾政府和军方的关注重点转向了近年来逐渐升温的菲军领土争端。两国有争议岛礁海域可能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菲律宾转向了多年的防御条约盟友国美国，要求帮助改造其落后的海军和空军。在2012年，中国控制了菲律宾西北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2013年，中国海岸警卫队船舰包围了另一个南中国海上有争议的岛礁第二托马斯浅滩，试图阻止菲律宾对其驻扎部队提供物资补给以及进行换防。这样危险的对峙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美国称中国方面的举动是具有挑衅性的。今年3月底，菲律宾以中国对争议海域的领土主张违反国际法为由，向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提起诉讼，而中国没有理会菲律宾方面的外交抗议，并警告美国不要卷入亚洲纠纷。
周六，首座六四纪念馆在香港开馆，开馆仪式中十余名亲北京人士表示抗议，不过纪念馆仍吸引不少参观者，其中也有大陆人。1989年6月3日至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过去近25周年之际，香港六四纪念馆开馆。在大陆，这一血腥镇压事件至今仍是禁忌话题，还有许多人并不知情。为纪念馆出资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向法新社表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5年前大屠杀发生后，北京市民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世界。支联会每年也组织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数万人参加。李卓仁表示，纪念馆献给那些为民主牺牲的人们。开馆仪式过程中，十余名亲北京抗议者手举标语，向纪念馆组织者大声喊叫，称他们为叛徒。其中一位抗议者愤怒地说，他们不谈南京大屠杀，只谈六四。这些抗议者自称为六四真相团体。抗议者称支联会对镇压事件的描述不全面，表示中国军人在事件中也有死伤。尽管如此，纪念馆仍吸引不少参观者，其中也有大陆人。一位高女士向法新社表示，参观后我感到对此事件的看法全然不同。12年前她从大陆到香港工作，她说许多大陆人不了解六四，即便了解也不会谈这个话题。纪念馆面积约74平方米，位于东尖沙咀商业区，展览内容有视频、照片，包括坦克人。此外，还有一尊2米高的民主女神像，与当时天安门广场树立的很相像。乔纳森·陈当年曾作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学联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为示威者提供帐篷和食物。他表示，在广场上的供给站，他曾看到因枪伤死亡的示威者被抬进来。他说，令人无法置信，非常愤怒。北京迄今未提供这场军事镇压的最终死亡人数，独立观察者认为死者超过1000人。中国官方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乱。香港民主派人士一直纪念事件中的受难者，每年数万名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中文频道。
车内空气净化器让您在爱车内呼吸洁净的空气。在雾霾问题严重的中国，这样的许诺绝对是个卖点，因此世界大型汽车制造商们都竞相借此获利。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城里车来车往，在过去的一周，这里举行了全球最大的车展，上千辆汽车在展会上亮相，而灰色的雾霾逐渐成为了中国城市常见的事情。这里的汽车交通在过去几年呈爆炸性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工厂和燃煤电厂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汽车制造商们早就夸口，有能力减少汽车的有害排放物。除了减法，他们也纷纷开始做加法，给汽车增加空气净化器，以吸引中国庞大的开车一族。沃尔沃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的瑞典子公司在去年就展开了宣传活动，展示可以过滤掉颗粒和花粉的汽车空气净化系统。 而竞争对手日产早在2010年就为其豪华档汽车英菲尼迪设计了森林空调系统。该系统除了能净化空气外，还添加了可以提神的植物香气。车展上的访客王继然说，他现在对汽车是否配有内置空气净化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购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他对法新社说，出于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考虑。日产的森林空调系统在中国有另一个卖点。中国广大烟民被告知，该车可以在短短五分钟内消除车中所有的烟雾和烟味儿。法国汽车集团标致雪铁龙也打算跟进。C 级爱丽舍配备了一个可选空气净化器，而该公司打算在2016年对这一功能进行扩展。标致雪铁龙公司空气净化研究组的负责人安德烈表示，该公司旗下的高端车 DS 系列将使用该技术，而根据未来市场竞争的发展，空气净化系统也可能扩展到其他一些车型。安德烈介绍到，当汽车进入受污染环境时，该公司的智能净化系统将自动启动，一个复杂的过滤器可以过滤掉 90% 小于3微米的细小颗粒，外加一层活性炭膜来捕捉污染的气体。车载空气净化装置已经问世快30年了，然而伴随着近年来中国污染的加剧，这一技术的改进也开始加速。制造业巨头的供货商们同样急于进入这一有潜力的大市场。法国零部件制造商法雷奥一直在中国开发一个可以取代传统空气净化器的新系统，该公司表示已经找到一个买家。对于像法雷奥这样的零部件制造商，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污染的乐土。空气质量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中国开车一族对此体会越来越明显。法雷奥驻上海的总裁德皮雷说，他表示智能手机应用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查看污染水平。德皮雷说，很多人家里已经安装了微粒过滤器来保护孩子。他预测，车内安装类似的系统将成为下一步。分析人士表示，特别是在中国城市臭名昭著的空气末日形象出炉后，行业预计车载空气净化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在空气质量方面，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哪些是安全的，哪些不是。IHS 汽车驻上海的分析师纳姆里塔周说，如果可以突出你们拥有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好性能的汽车，这将吸引更多的买家。另外，分析人士预测，尽管中国市场是这项新技术的主要目标，净化系统也可能引起欧洲驾驶者的共鸣。标致雪铁龙的安德烈说，污染在欧洲同样是个问题，看看三月袭击法国的大雾就知道了。他补充道，中国的大批量生产同时可以拉低净化器的研发费用。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已经20年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德国之声评论员佩尔茨认为，尽管如此，该国仍然有很多成就值得庆贺。
南非存在很多问题，在种族隔离结束20年之后，它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几乎一半人口生活贫困，其中大多数是黑人。专横的领导人物统治着国家，其所作所为就像国家是其私人财产。他们用严格苛刻的法律制约媒体，用纳税人的钱建造总统的豪华私人住宅。法律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黑人和白人并没有不分彼此的融为一体。这里仍然分白人和黑人居住区、白人和黑人教会、白人和黑人餐馆。国际新闻界撰写有关南非的报道时，常常是以有关多种族的民主试验“彩虹已经消退”为标题。虽然人们现在准备庆祝种族隔离结束20周年，但是开普敦庆祝的意义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没有了能够让国内外所有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纳尔逊·曼德拉，人民的热情消失了。不再期待南非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消除了种族主义独裁，让所有人都和平共处的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 然而，南非有理由来庆祝他获得新生二十周年。这个国家及其差异巨大的居民群体近年来取得了很多他们可以为之自豪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有着不寻常历史、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濒临内战边缘的国家没有毁于暴力，这近乎是一个奇迹。南非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宪法之一，民众勇敢地为宪法真正落实于日常生活而奋斗。广大媒体密切关注着非国大政府的一言一行，并警告必须打击腐败和防止低效率。即使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忠实追随者，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如今也公开批评祖马总统的政府。政府官员中也有人批评祖马总统动用太多的税款来扩建自己的私人住宅，对此政府中的司法官员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揭露。南非不像该地区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对自己过去的历史闭口不谈，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经常出现罪犯向哭泣的受害者进行忏悔的感人场面。此外，新的一代也希望撰写南非历史的新篇章，在许多年轻南非人的头脑中已经没有了80年代人们头脑中黑与白之间的障碍。在约翰内斯堡或开普敦，各种肤色的人和谐相处，黑人和白人混合的小组团体以及黑人和白人结为夫妻早已不足为奇。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形是，南非人对纳尔逊·曼德拉逝世的反应是多么的震惊。大多数南非白人没有神经极度紧张，担心没有了这位伟大的调解人，南非将可能陷入内战，或可能成为第二个津巴布韦。尽管许多南非人公开和无情地批评自己的国家，人们仍然相信南非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他的众多问题。南非没有辉煌的成功史，也不是一个危机国家，这个国家目前仍然在路上。用20年的时间彻底清除几十年白人种族狂热所遗留的残余是不可能的。然而，尽管存在很多的问题，南非仍具有掌控所有问题的潜力。五月的选举将为南非指明道路，因此南非有理由举行庆祝。周日，南非首先开始庆祝彩虹。
距离巴西世界杯还有不到50天。然而，巴西极端的气候已经给人们心头笼罩上一片乌云，高温将给球队们带来挑战，而德国队如何才能克酷暑而制胜呢？葡萄牙、加纳、美国、德国和这三个国家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分到了一组。然而，德国队此次最强劲的对手可能不是世界足球先生 C 罗，或者在德甲效力的博阿滕，而是巴西的天气。德国队在萨尔瓦多、佛塔莱萨和勒西斐比赛的气温可能超过30摄氏度，在当地炎热的午间下午1点到4点举行。在位于赤道的佛塔雷萨，迎接德国球员的将是热带气候，而在勒西斐和萨尔瓦多，他们在6月份将面临的不仅是酷暑，还有极端的潮湿。勒西斐的湿度达到 85%，比德国夏日平均湿度还要高 20%， 而德国的夏日已经够潮够难受了。当人们不习惯热的环境，人们的体能明显下降。位于科隆的德国体育学院训练学院研究所的医师德马莱说，高温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直接影响。德马莱医师建议提早做准备，他说，研究显示身体平均需要10天的适应气候时间，因此，德国国家队队员应该提早去巴西。身体对高温的适应呈现不同的级别，人们明显的更早出汗，以便调节体温，而汗水的组成也有所不同。人们需要重新吸收汗水中流失的矿物质。德马莱表示，德国队员们现在就可以有所作为，保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和高训练强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应该反复经受高温考验，以便让身体适应这种负荷。另外，他们应该逐渐增加补充体和维生素。 如果仅仅在比赛期间短期为身体补充这些营养成分，将存在长期营养不足的危险。巴西东北部的马瑙斯被认为是气候最极端的比赛地点，该地属于干旱地带，然而在城市南部的亚马逊盆地经常会出现阵雨。炎热并非主要问题，如果是巴西冬天那种干热的话，问题是不同比赛地点间的差异以及潮湿。当枯井中的湿度很高，汗水一滴滴落下，这就意味着汗水没有被蒸发，起不到降温的作用。科隆体育学院生理学和解剖学教授廖拉诺说，他表示，如果水和矿物质流失太多，身体过热将会很危险，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体能下降、痉挛甚至昏迷。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这位教授建议在比赛期间也补充足够的液体和电解质。变化的气候条件对于球员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德国主帅勒夫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谈到参加世界杯球员的要求时，特别提到需要适应能力强的球员。在那种条件下，想要小组出线当然不容易，在高温中连踢三场，球员们需要特别强的体力，勒夫说。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avid 中文频道。
朝鲜当权者金正恩要求人民军赢得与美国的任何对抗，专家认为朝鲜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主要是向美国发出信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期间，朝鲜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朝鲜国家媒体周日报道，当权者金正恩要求军队继续发展，以赢得与美国的任何对抗。金正恩表示，人民军必须发扬传统，做党的军队，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周六，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韩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在此期间，奥巴马称朝鲜为被排斥的国家，并表示如果平壤继续推进第四次核试验，将受到进一步的孤立。奥巴马还向驻首尔的美军士兵强调，面对朝鲜的威胁，美国有保卫韩国的决心。新近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核试验地点活动加强。周五，朴槿惠警告说，平壤已做好准备，随时进行新的核试验。美韩总统表示，朝鲜违反国际准则将意味着会受到更严厉的制裁。二人同时呼吁中国劝说朝鲜不要进行新的挑衅。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指责美韩总统的表态是对平壤领导层不可忍受的侮辱，并对朴槿惠发出侮辱性的个人攻击，指责韩国是美国的玩偶。专家认为，继2006、2009、2013年核试验后，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美国发出信号。东京明治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藤刚向德国之声表示，核试验的时间即便是未来数周举行，也会故意与奥巴马访问首尔联系在一起。他表示，金正恩完全清楚与美韩发生军事对抗，朝鲜军队毫无胜算，但金正恩的意图在于向华盛顿发出挑衅，直到后者同意谈判。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仲村智纪表示，果真如此，平壤将视之为胜利，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巩固，在宣传中可以坚称美国对平壤的强大俯首称臣。与此同时，平壤的盟友北京似乎逐渐失去耐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在中国家门口生战生乱。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没有向朝鲜出口原油。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或许是为了让平壤明白对北京有多么依赖。
本周的墙外文摘关注了中国近期的时事内容。中国网民与香港人进行了激烈的奋战，回头却连美剧也看不成了。
奥巴马访问日本表示，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涵盖岛屿，东海的那些争议岛屿也属于其中。不过华盛顿对于根本性的主权问题没有表明立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亚洲和日本议题的副主任迈克尔·格林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施压日本向中国让步对美国不利。 格林认为，关键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岛屿争端，而是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是否会完全无视国际准则，或者无视美国的力量，利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主张自己的利益。因此，推动日本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寻求与中国取得和解，是华盛顿所有选择中最糟糕的一个。纽约时报也发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文章，美国不该插手中日东海之争。吴新博认为，华盛顿应该避免公开承诺为日本提供军事支持，因为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可能会将此类支持当作空白支票，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美国所能做的最具建设性的事情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东京正式承认存在这一主权争端。大陆幼童在香港旺角便溺，经香港市民拍照上网引发舆论的中港大战，有大陆网民呼吁来香港大小便以捍卫中华民族尊严，名副其实的街头黄金周。香港官员呼吁香港人多包容。香港时评作家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奋战说，港片中有激战、独战、逆战，还差一出奋战。陶杰讽刺说，文保权是最大的人权，口腔、肠胃、肛门，文化一条龙，人民好不容易推翻了帝国主义，今天才吃得饱，拉泡屎的权利也没有，实在太过分了。马尼拉人质事件告一段落，菲律宾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发出联合公告，称菲律宾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并对他们蒙受的痛苦表达最诚挚的哀悼。学者沈旭辉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指出，公告中的英文道歉一词是 regret， 是否真的表达歉意存在争议。沈旭辉引述中国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回忆录，指出菲律宾的 regret 至少是语气最弱的广义的道歉，最重要的是这明显经北京首肯，而语言尾数正是全球外交界的基本功。沈旭辉认为，对北京而言，菲律宾毕竟道歉了，假如港人仍然不满，就是不顾大局，正如人民日报在南海撞击事件之后号召中国人民把爱国热情化为强国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林非凡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这个世代一边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强势主宰，自由贸易的霸权思维宰制，同时也必须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正在透过各种力量进行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性渗透，并认为上个世代争取的民主并不完整，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很重要的转型正义的工作距离理想仍差距太远。林非凡说，国共政商集团合谋以自由贸易之名强力侵袭台湾现行的民主体制，不仅造就了专擅独大的行政权和几乎完全失灵的代议民主，也加深了早已悬殊的贫富差距与矛盾，是他们一步步的将台湾人民逼上悬崖。他认为，这场运动即是我们在历史关键时刻上无可回避的责任。中国人为或自然灾害频发，官员救援行动常遭到质疑，但是从来没有高层官员宣布负责。面对沉船事故应对的批评，韩国总理宣布辞职，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大量对中国政府的讽刺和批评被删除。网民清晨不一 A 说，让人想起我国的三鹿事件、动车事件，怎么就没有见过当届总理出来向国民道歉并自动辞职呢？网民作家崔成浩说，不就沉了艘船吗？这么点芝麻绿豆一样的小事就承受不起了？我就不信那么多跑出来的船员里就没有一个临时工，实在不行再抓个船务公司经理就完全可以了吗？我觉得只有经历无数大灾大难还能稳稳到卸任，才是团结一心的集体，也才是令人敬佩的政权。在中国政府净网行动中，拥有很多中国粉丝的美剧面临禁播。网民小薇说，看的剧说禁就禁了，那么视频网站重金买的版权说打水漂就打了，政府隔几天一变，想起什么是什么，真的挺无语的。网民方小婷在上海感慨道，扫黄禁美剧，这是要回到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吗？但是这些批评和抱怨都被新浪微博删除了。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